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年系六四事件发生35周年，香港维园嘅烛光自从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以后，已经系第3年熄灭啦。况且今年又系港版23条立法之后嘅第一年，维园烛光要重燃，似乎是遥遥无期了。然而散落海外的香港人却将这种六四烛光精神在海外燃点起来，在海外成全了。全世界最少有3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成全了这种六四烛光的文化。就英国而言，但居在英国的香港人在多个城市或者地区举行大大小小的纪念活动，海外亦都有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台湾等大大小小几十个城市或者地区，港人都进行六四烛光悼念。就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而言，这个集会的规模有趋于国际化的趋势，特别是遭受到中共压迫的逃亡中国人，以及近期的维吾尔人以及西藏人等都加入一同悼念。整体而言，六四烛光活动已经在全世界开始遍地开花，而且逐渐壮大了。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年年都问着同一个问题，到底香港人为什么对六四这么情有独钟？一路以来30多年了，都不停地年年在维园燃点起六四的烛光呢？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为大家拣选了大纪元记者杨文恩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篇采访报道。他采访了前支联会常委麦海华，从他的口中，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香港人对六四事件有咁深厚嘅情感。首先，六四打破咗香港人对中共嘅幻想。六四屠城35周年，一路坚持走到今日嘅民主诉求未能够实现，面对嘅环境就越嚟越严峻。作为前香港支联会嘅副主席常委麦海华，难免感觉到唏嘘。麦海华回忆话，1989年4、5月之间北京学运发生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在5月19日李鹏宣布戒严的时候，40000多香港人顶住八号风球，冒着狂风暴雨由维园游行去新华社抗议支持学运。到了5月21日举行了全港第一次100万人大游行，逼到中环湾仔水泄不通，表达了香港人对国内的北京学运的关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宣布成立的了。麦海华说，他觉得其实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对他们来说，我们当时不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或者是有任何颠覆性的行动，而只是要求政府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的监督，同时亦都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采取一些顺应民意的方法来到解决这些同学生市民发生冲突和矛盾。这种民主诉求，我相信放诸任何的民主社会来讲都是需要和正面的，但是我们看不到中共在过去或者现在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到向人民交代负责。虽然他是说为人民服务，但是 就是不是受人民的监督，亦都不对人民负责，他觉得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诉求，所以勇往直前就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麦凯华坦言，我想当时没有人会想到中共会用镇压手段来到解决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在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他们亦都搞过改革开放，国内一些政策稍微放宽了，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社会氛围相对宽松，容许某些对政府的批评声音，亦都出现了一些基层的民主选举的尝试。他认为应该说当时香港人对国内的情况是多一些关注，少了一些怀疑。不料共产党竟然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法，出动几十万的军队来到镇压手无寸铁和平的请愿的北京学生和市民，令到我们大惑不解。不只是香港人，海外的华人，其他国家的人亦都无法接受。所以当时包括香港所谓的左派、中资机构的一些职员，甚至工联会或者其他的一些工会组织，都在1989年的时候用公开登广告、登报纸的方式去谴责专制政权，支持北京学运。他回忆说，六四屠城之后，政府大举缉捕各地参与行动的学生和民运人士，有不计其数的人被捕、被判入狱，好多人被迫逃离了中国。北京遇难者家属成立了天安门母亲群体，访查死难者的人数，共计超过200人。但是其后每逢六四临近，他们都被监视，连悼念六四活动都不允许进行。麦凯华还记得，六四屠城的第二年，香港市民就已经开始到维园参加烛光悼念六四的活动了。香港支联会还会在之前举行民主风筝行动，仿效北京学生放风筝干扰直升机散发传单的行动，并且举行六四大游行和六四论坛这些活动。他忆述说，其实八九民运的时候，香港市民大众透过电台、电视、报章，每日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北京政府和民众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香港市民大众的心。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运动或者是政治运动能够吸引这么多人的关注。麦凯华心有感触地说，三十几年来，每年都有10万-8万人参加维园的烛光集会，最高峰的时候人数达到50-60万人，通常年份逢五逢十的时候参加者会更加多。这个表达了香港市民从来没有忘记，亦都不会忘记这个事件。这个是一个记忆和遗忘的抗争。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行动表达我们希望平反六四，要求政府能够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这个诉求。麦凯华觉得维园烛光集会很明显对曾经目睹六四镇压事件的年长一代来讲，是深深印在他们脑海和心灵上高的，所以每年集会都会有很多长者参加，同时亦都有很多家长会带着他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与，给他们接受民主的教育。换句话说，维园的烛光照亮了黑夜，亦都播下了自由的种子。在讲到支联会被迫解散、民主理念已经深入民心这个问题，麦凯华表示，支联会主席最初是由司徒华担任的，第一年是由李柱铭做副主席，第二年1990年由我开始接手，我和朱耀明牧师两个做副主席，到后来周幸同接手做副主席。我们提出的五大纲领是1989年时候定的， 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和建设民主中国，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和诉求。当时凭藉香港得天独厚的自由环境，支联会可以支持民运方面做出一些贡献。当然在现在的情况底下，所有这些都被视为颠覆性的行动了。就算我们是采取比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都会遭受强暴的打压，因为我们从开始以来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有群众的基础。共产党最忌讳就是这些，他们觉得只有共产党才可以争取群众，所以支联会对于共产党来讲就是一个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要予以取缔。麦凯华仲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支联会六四纪念馆被查封了，我们没有资源继续运作，我们看不到还有活动的空间和存在的基础，甚至香港政府不需要提供任何具体的罪证就可以指控我们的常委，说他们是外国代理人来到顶罪。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2020年，支联会号召六四举行烛光悼念集会，有26个支联会常委和其他有关人士被控煽惑和组织参与非法集会而被判刑。支联会李卓人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副主席目前更被以国安法控告煽惑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囚，有些至今已经两三年了都未曾提堂，这个显然是一些恐怖手段，是专制而不是民主。香港除了是有人权法之外，亦都有中英联合声明，里面的中方曾经承诺，亦都有基本法条文写明清楚，香港是有人权和自由保护的，但是都成了废纸了。支联会被迫解散，但是民众对支联会被囚的人员的声援从未间断过。 麦凯华表示，从六四到反送中，高举着民主火炬继续前行，民主的火炬从未熄灭。六四翻开了香港民主运动新的一页，六四之后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薪火相传。麦凯华介绍说，多年来支联会除了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之外，亦都常年地参与着社会的运动，例如支援天安门母亲运动、悼念李旺洋被杀事件、大陆维权律师受到打压的时候，我们亦都有表达声援。我们会结合国内的一些民主运动的事件有所行动，来到表达我们的支持。麦凯华补充说，支联会从2012年开始已经办了十年六四纪念馆，有些是临时性的，有些是永久会址举办的。我们亦都办了好多次六四资料图片展览会，每年更新资料。我们亦都办过胡耀邦、赵子阳这些专题展。总之，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高，既要各自努力，又要互相支持。麦凯华进一步补充，在2020年，支联会做了一个比较， 比较2019年反送中运动同埋八九民运嘅展览，我哋睇到八九民运因为喺国内发生，主要系北京学生同埋群众参与，佢哋都系用和平非暴力嘅方式嚟到表达诉求。嗰个时候佢哋只能够透过一啲香港喺国内嘅媒体同埋外媒向国际做咗一啲呼吁，佢哋计划喺1989年5月28日要搞全球民主大游行，我哋大家都纷纷喺当地响应，但系其实呢个组织同埋发展都系有限嘅，因为除咗当时喺北京采访嘅戈尔巴乔夫访华同埋五四运动嘅传媒集结喺北京所造成嘅广泛报道之外，他们本身是缺少组织的。但是反送中运动之中，我们看到香港的年轻人和一些专业人士，因为看到反送中条例会对香港的民主造成威胁，所以参与了。他们也都联系了很多海外的团体、媒介组织，引起各界的关注，从而发表了港人的声音和反对意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市民大众亦都采取了很多方法来到表达诉求，其中包括制作了香港2019年民主女神像来到表达大家对民主的诉求。讲回2014年的学运和占领中环运动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反大台的情况，认为悼念六四行礼如仪冇乜嘢作用，年轻学生觉得要有自己嘅立场同埋睇法，唔应该受制于大组织嘅控制，所以其后嘅几年多咗年轻一代按照自己嘅想法去做，老一代民运支持者亦都好欣赏年轻一代嘅诉求，喺嗰个积极性同埋觉得以佢哋嘅经验，有啲嘢已经唔可以脱离咗政治现实。於是出現了一些分歧，到了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傳統的一些大中華交、民主派和青年一代大家互相支持，因為都看到了警察對示威群眾的鎮壓和打擊。如果大家還是處於2014年之後那種分裂狀態，是無法產生積極性的效果，所以反而在那個運動裏面大家重新团结起来，用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这些方法来到互相支持。所以你看到香港在2019年的运动所用的方法、所参与的人数和组织的形式就是更加多样化，会比较八九年民运的时候更加有组织性，得到国际的参与和支持亦都更大。在这方面麦海华说，我们这老一代民运人士感到欣慰，在面对重重困难的时候继续坚持下去。有人提出三十几年后有些当年积极支持民运的人不再坚持，甚至走向了反面。麦海华觉得当年支持过北京学运的人现在还大有人在，只不过现在已经较少发声，或者甚至被禁止再去发出批评的声音。台湾228事件、南韩光州事件这些几十年之后都需要平反，需要对这些运动的重新进行评估，从而达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一个谅解。南非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一些改变亦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淡忘六四呢？为什么不再讲文化大革命呢？对历史来讲，这些是不可以的。对于平反六四、争取中国的民主这方面的前景，麦海华就不太乐观了。他觉得目前来讲相当困难，因为2020年之后有所谓的国安法，今年又制定了23条的立法，政府是用更加高压的手段去镇压反对的声音，在香港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已经被镇压了。所谓的民主派47人案、传媒黎智英案 以至支联会的常委都被收押和判刑，可以看到对反对的声音来说是有寒蝉效应，会令到其他团体或者组织都不敢公开发表意见。不过麦凯华相信，以香港人的文化素质、对民主的诉求、对民主法制和自由人权这些观念的执着，他们会坚持，会继续下去。他们的力量是不会因为他们离散之后就放弃的。他强调，这个绝对是世代的成全，不是一代人可以做得到的事。这个就是记忆和遗忘的抗争。有些人是想我们忘记这些历史，遗忘了曾经有过的经历，甚至将它丑化。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就被讲成是黑暴，其实黑警对群众的镇压，这些情况是更加严重。不过大家都有这个民主诉求，我相信在任何地方我们都会继续发展，会一代一代地继续坚持下去的。咁听完麦凯华的呢一番说话之后，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北京的学生运动从头到尾都有住香港人的参与，甚至在六四开枪镇压之后，香港人对学生运动追求民主自由嗰种坚持和执着，一直都融入了香港人的血脉里面，甚至形成了 DNA 啦。咁随住新一代嘅成长，呢种民主嘅思潮係薪火相传嘅，再加上中共嘅背信弃义欺骗港人，什么双普选啊、民主自由啊，呢啲通通都忘记晒啦，当係废纸咁将中英联合声明掉咗落垃圾桶，激起咗港人嘅愤怒。数返喺2017年应该实行双普选嗰一年，张德江嘅人大常委就五度落闸，否决咗香港再有民主选举，令到香港人普选嘅希望彻底幻灭。再加上铜锣湾书店事件同埋萧建华失踪案件，令到香港人对送中一词有所恐惧。到后来要立法要送中，香港人当然是群起反对啦。这里讲的一一都是历史事实，而造成这些惨剧的真正元凶、真正责任人就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或者叫做习近平政府。相信全世界人对这个讲法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到香港人对六四嘅态度，作家颜纯欧就喺六四35周年嘅时候发表咗一篇感言，题为《中共永不会与中国人和解，中国人亦都永远不会原谅中共》。取材于大纪元获刊载的文章里面，看到颜纯欧说，六四临近，今年是天安门广场六四大屠杀的35周年，香港雨伞运动的10周年，和反修例运动的5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温支联，已经和即将举办多场纪念活动。在5月18日举行了历史学家何晓清教授35年家国从六四到香港为题的讲座，在5月26日 温之联同埋多个人权团体喺温哥华中领馆前举办咗民主行游行集会。喺6月2日，除咗举办向民主女神献花圈活动之外，仲将举办朱耀明牧师敲钟者嘅分享会。历史嘅正义是靠历史的记忆来到宣示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温之联在35年来一直坚持举办各种活动纪念六四，声援大陆和香港的民主抗争，推动海外华人的民主运动，关心流亡各地的民运人士。温之联主席李美宝和他的先生董达成在这里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温哥华卑诗省抗日战争历史维护会的列国院何良茂、姚永安这些文化界人士组织了加拿大华人关注中共违反人权小组，时常为大陆和香港政治议题发声，通过各种渠道监察加拿大政府，防范中共渗透的工作。他们都是香港人，移居加拿大数十年，故国故土常在心中，对苦难同胞不离不弃。难得不是他们做了些什么，难得的是他们做了35年，他们的精神令人敬佩。所谓人生70古来稀，35年就是半生。当年声泪俱下地说，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牺牲的柴灵早已经躲进小楼成了一桶。李六发达之后义感还乡，红桧子手杯酒言欢，但是王丹、王君涛、魏京生这些人还在这默默耕耘，无数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还在这和残酷的现实拔河，诅咒35年前将坦克车开进天安门广场的一伙人。命运是人生的所有选择的总和，历史是所有人选择的共业，成败终有定数，功罪容当分说。香港人说，我们会在煲底相见，煲底在哪里？煲底就在我们一直走，走了35年，再走下去，哪怕再走35年，总有一个结果在等着我们。35年前发生的六四爱国学生运动是中国土地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群众自发的思想政治运动。这次运动的价值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它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标示着中国民心最初的觉醒，亦都是中共走向覆灭的起点。六四是中国人对改革开放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发出的第一声警号。当年学生做的政治诉求只是反对官倒为起步，按理不管对政府或者民间，反对官倒都是当年可行的，而且一旦实施必定大有利于改革开放，大大有利于中国长远的发展的一个契机。但是中共视之为大逆不道，采取残酷的镇压，以此堵塞政治改革之路。六四以后，中国人民参与改革的激情一铺清袋，此后改不改革、如何改革都是共产党一党之私。大部分中国人沉醉在物质的狂欢，不少不肯屈服的正义之士被残酷镇压。由那个时候开始，种下了中国改革失败、中共最终覆灭的先兆。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是当年如果中共接纳学生的诉求，清剿官倒，那个时候贪官人数都比较少，民间正气高涨，一旦实行廉政统治，党心民心归一，此后的改革将会循着一条相对比较健康的路走下去。那个时候比起今日的贪官成灾、制度崩溃的末世，对中共来讲只有更好不会更坏。当年中共之所以逆民心而行，要害是一旦反对官倒，红色家族的特权将被没收，红二代将会失去发财的机会， 长期显化的结果必然是危及中共的独裁统治。讲到底，先被一部分人富起来，其实潜台词就是先让红二代富起来，所以反对官倒是不可行的。官倒就是中共变卖公有资产的伎俩。如果邓小平更具历史眼光，更有文包物语的情怀，从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中共的祸福出发，用打击官倒入手，本来是可以循这个路径推动政治改革的。只要中共有一些积极回应，学生就会马上回学校，北京和全国的社会秩序即时恢复，然后政府民间展开协商，有序对人民的政治要求作出回向，由此开启的将会是另一个政治局面。言论自由不可能全面开放，但是可以先放开中宣部对党媒的管制，民间组党太早，亦都可以先从八大民主党派撤回中共的管制。官倒制止了，趁势推动廉政，为民间监督奠基，为未来过渡到官员财产公开创造条件。改革可以慢慢来，但是要确认方向，方向是政治体制最终向普世价值的靠拢，速度快慢本来不是问题，只是官民双方的长期博弈而已。用35年的时间可以用来韬光养晦，保存独裁体制，最终同西方民主阵营决一生死，但是亦都可以反其道而行，由行政改革入手，慢慢触及所有制，为人身自由松绑，草创人权法治，试行基层民主选举，期间不免种种颠簸曲折，但是前者是死路一条，后者是起死回生之路。邓小平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救国，而是救党，只要党一息尚存，国是怎样的国都无所谓。此所以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不可以和蒋经国相提并论，邓小平只是属于中共，蒋经国是属于人民。趁这个六四三十五周年，我们终于可以明白，中共永远不会和中国人和解，中国人永远亦都不会原谅中共。今日的中国远远不是35年前的中国，今日的中共亦都远远不是35年前的中共，一切都太迟了，回头亦都冇出路。习近平朗朗上口的更无一个是男儿，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都是亡国之音。中共命该如此，中国人民总该有光明的未来。感颜顺欧行文至此结束，我们亦都看到中国的未来了。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